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特种部队人员将在几个星期内就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智囊团和神经系统，加紧努力捣毁这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了解这个计划的美国官员说，这支特殊远征目标部队将由200名特种兵组成，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在伊拉克就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该计划的目标是利用短期内的情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削弱伊斯兰国主要领导层、指挥层和控制层的功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首先宣布了这个部署。他誓言要让伊斯兰国领导层感到恐惧。他说，这些特殊行动人员将能执行突袭、营救人质、收集情报和抓捕伊斯兰国头目的任务。卡特还表示，这会建立一个更好的情报、更好的目标和更多突袭以及更大声势的良性循环。这个部署建立在今年10月宣布的派遣不到50名美国特种兵帮助反政府组织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的基础上。这组人员仍然在为开始行动做准备。不过美国官员说，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如果我们任凭地球继续像现在这样快速的变暖，海平面像现在这样的快速上升，气候变化将更为无常，那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投入更多更多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不是为了给我们的人民增加机会，而是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星球的后果。奥巴马总统是在巴黎市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外对记者们说这番话的。各国首脑正在努力达成一致，为防止全球气温上暖超过工业革命以前2摄氏度，制定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星期二早些时候，白宫宣布73家美国公司承诺支持改善气候变化的措施，应对气暖的目标要求企业界降低至少 50%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80% 的用水量，以及购买 100% 的可再生能源。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在星期二宣布，法国在未来的4年内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1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资源，并且代替化石燃料。参加这次联合国气候峰会的几个政府首脑支持保护和恢复森林的措施。北约表示，明年也就是2016年将在阿富汗保留大约12000名驻军，以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这等于是把北约之前的撤军时间表向后延长了1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北约组织将承诺大约12000名官兵作为区域间坚决支柱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数字和北约目前驻扎在阿富汗的部队官兵的数目是相符的。目前塔利班武装团伙仍然在发动袭击，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在阿富汗的境内力冲扩充地盘。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工作和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哎，肖华，我们曾经谈到 Richard 要去西雅图出差，那么他太太 Marilyn 也请了假，准备和 Richard 一起去。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这一课呢，讲的内容就是 Richard 在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里。
美国的太平洋沿岸的西北部有很茂密的大森林，美国各地用的大量的木材啊，基本上都来自那里。有些巨大的杉木已经在那里生长了好几百年了。可是呢，伐木公司正在那里大量的砍伐树木。
就是啊， Richard 在那里拍照片的时候还碰到了一名伐木工人，两个人还谈到了保护大自然的事儿。那个工人还告诉 Richard， 当地居民当天的晚上要跟伐木公司一起开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好，那么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ainsaw， C-H-A-I-N-S-A-W， Chainsaw， 名词，链锯。
Timber， T-I-M-B-E-R， Timber， 名词，木材。
Hiking， H-I-K-I-N-G， Hiking， 名词，徒步旅行。
Logging， L-O-G-G-I-N-G， Logging， 名词，伐木。
Conservationist， 这个词比较长， C-O-N-S-E-R-V-A-T-I-O-N-I-S-T， Conservationist， 名词，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Hunt， H-U-N-T， Hunt， 动词，打猎，狩猎。
Anger， A-N-G-E-R， Anger， 动词，使愤怒。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Timber!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I can see that.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Go ahead. I don't mind.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Who do you work for?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Richard 独自一个人在森林里的自言自语，他在大自然中感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但是他突然听到了链锯的响声，他没想到会有人在国家拥有的森林里砍伐树木。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多美的早晨啊。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我喜欢和人相处，但是独自一人在大自然怀抱中倒是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让我感觉非常愉快。这些黄杉树可真大。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这听着像是链锯的声音，我还以为这里是公共森林，没想到还有人在这里砍伐树木。让我去看看。
清晨，在小鸟的歌唱声中，一个人漫步在静静的大森林里，这真是太美了。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像 Richard 一样，完全的被陶醉。
一点也不错呀，所以 Richard 才感叹说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多美的早晨呢、啊、这是一种感叹的句型，可以用在很多的场合。
对，比方说 What a wonderful morning， 这早上多好啊。 What a nice girl， 多好的女孩啊。
Love 这个词 L-O-V-E， 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是爱或热爱，那家人、恋人还有朋友之间都常常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但是这个词啊还有喜欢的意思，像 Richard 说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我喜欢和人在一起，或者我喜欢和人交往。
哎，小华， I love cars， 我喜欢汽车，我啊也喜欢开车， I love driving。
真的吗？我总觉得女士们一般不喜欢汽车啊。
我啊不但喜欢啊，而且是非常喜欢的。我周末经常开着我的小跑车到郊外去。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让我感觉啊特痛快。
Make someone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常见的句型，意思就是使某人做某事。比如说，一个小学生在教室的黑板上乱画，受到批评，他辩解说 ：“Kevin made me do it， 是 Kevin 让我画的。”
The death of his dog made him very sad. 他的狗死了，让他十分的伤心。在 make 后面跟的动词必须是动词原形，不需要在前面加 to。
哎，玉文啊 ，Richard 在森林里看到了 Douglas fir trees， 你知道那是什么树吗？
这可难不住我。我知道 Douglas fir tree， 它的中文呢就是黄杉树。这种树啊又高又大，是很好的建筑材料哦。
没想到你还是个树木专家哎。不过呢，正因为黄杉树是很好的建筑材料，所以呢才成为砍伐的对象。但是 Richard 没有想到会在这里有人砍树，他说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我以为这里是国家拥有的森林。 Thought 是 think的过去时，在这里呢是表示对自己原来的想法有所怀疑。如果 Richard 说 I think this is a public forest， 那就是说他认为这里是国家的森林，现在还是这样认为。
Richard 接下来说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也是同样的意思，是表达原来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可以翻译为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砍伐树木。Richard 在森林里听到伐木的链锯声音， 他就朝着链锯声音的方向走去，打算探出个究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Timber!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树倒了。哎，伙计，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我一直在森林里转悠啊，想知道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啊。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那你现在知道了，但是你应该从那条路走回去，这个地方很危险。
I can see that.
我知道。Timber 就是木材，但是伐木工喊 Timber 是要警告周围的人小心，被砍伐的树要倒下来了。
哦，你是说如果在森林里面听到有人喊 Timber， 你就该撒腿快跑啊？
没错，我曾经看过中国的伐木，伐木工人喊顺山倒，迎山倒，意思就是树是顺着山坡的走势倒，还是迎着山坡倒。
哎，萧华，你真的在中国看过伐木啊？
我在小说里和电影里看过啊。
哎呦，听你说的活灵活现的，我还以为你真的亲眼看过呢。
嗯，不过说到 timber 这个词啊，它和 lumber L-U-M-B-E-R 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 lumber 也是木材。
是，这两个词啊都有木材的意思，不过呢 timber 通常是指还没有加工好的木材，而 lumber 呢通常是加工好的木材。到商店里去买装修房子用的木料啊，通常是 lumber。
Richard 在森林里碰上一位伐木工，伐木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说 Hey fella， 哎伙计。 fella F-E-L-L-A 是 fellow F-E-L-L-O-W 的变称，是非常随便的说法，在正式场合使用就不太合适。
Hiking in these woods， 在树林里走。Hiking 就是徒步走，而且走本身呢就是目的。比如周末到郊外去玩，包括一般的爬山，都算是 hiking。
英语里啊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词，比如中文的森林可以说 forest， 也可以是 woods， 这两个词经常可以互换。不过一般来说呀 ，forest 比 woods 更大一点，因为热带雨林我们说 rainforests， 而不说 rain woods。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at。我刚才啊还在琢磨这个问题呢。Wonder about 是思考、考虑的意思，通常呢还有寻找原因的含义。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伐木工告诉 Richard， 这一片树都要被砍掉，但是他还说他也算是个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但是啊他还是得砍树，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伐木公司不允许公众到这里头来，我们在砍伐树木的时候非常容易伤着人。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行，我一会儿就走。不过我能不能在走之前拍几张相片呢？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拍吧，我无所谓。你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吗？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如果你是问我是否关心大自然和环境，那我的回答就是，对，我关心大自然和环境。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我妹妹是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其实我也是。我喜欢打猎和捕鱼，动物必须有能够生存的野生环境，但是砍树呢，又是我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碰到了 logging 这个词。Logging company 是伐木公司，但是 timber company 木材公司也可以有伐木的业务，但是还经营木材的加工还有贸易。
Too easy to get hurt， 太容易受伤。Too， T-O-O， 是太过于的意思。比如说 ，Too easy to remember， 太容易记住了。Too easy to forget， 太容易忘掉了。
Would you mind if 这个句型呢，在提请求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意思是我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你是否介意呢？其实也就是问，请问我是否可以怎么样的意思。说 Do you mind 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没有 Would you mind 更为客气。
Would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啊。
那个伐木工说呀，他自己也算是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conservationist， 可是他天天砍树，哎，这个好像很矛盾，对吗？
的确是这样啊。但是那个伐木工人不是也说了吗？那是他的工作，也就是说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关心爱护环境，每个人都应该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但是并不见得人人都是环保主义者啊。
In a way you are right， 说In a way， 就表示有一定的保留，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者说有一点。那个伐木工说呀 ，In a way， 他也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就是说他或多或少呢，也算是个环保主义者。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Richard 虽然说马上就走，但是他还跟伐木工多聊了几句，了解砍树的情况。
Who do you work for?
你为谁工作啊？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进行这次砍伐的伐木公司，他们从林业局买下了这一片树林的砍伐权。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那你怎样选择要砍伐哪些树呢？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在有的地方，他们会标出来砍这棵树或者是那棵树。不过呢，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里吧，我们要把所有的树通通都砍倒。这可激怒了那些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I can see that it would.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愤怒。这些都是很美丽的树啊。
问别人的工作有不同的问法。你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呢，是像 Richard 那样，直接就问 Who do you work for?你为谁工作？
Forest Service 是林业部门或者林业局。那林业部门的工作呢，就是维护森林。这次把砍伐权卖给公司，大概其中有什么原因吧。
可是这次的伐木计划是一棵树也不留的斩尽杀绝，连伐木工都说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 Anger 在这里是动词，使人愤怒，使人生气。The plan to build a Walmart store in this small town angered many residents. 在这个小镇盖一个沃尔玛商店的计划让很多居民感到恼火。这个伐木工和 Richard 说了一会儿话之后呢，得接着干活了。但是他向 Richard 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今天晚上当地居民和伐木公司的人要一起开会讨论砍伐森林的事情。下面我们就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听着，哥们儿，我得干活了。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伐木的更多情况的话呢，那你就应该参加今天晚上的全镇大会。
Oh?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伐木公司的人还有镇上的居民都会去的。你会听到各方面的意见。
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我也许会去。再见。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Let's take a look.
Timber!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I can see that.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Who do you work for?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If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forest?He was taking pictures. What did he hear? He heard the sound of chainsaws. What did a lumberjack tell Richard? He told Richard that all the trees in this area would be cut down.What else did the lumberjack tell Richard? There would be a town meeting about the fate of the forest that night. Was Richard going to attend the meeting? He migh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特种部队人员将在几星期内就位，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智囊团和神经系统为目标，加紧努力为捣毁这一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
了解这一计划的美国官员说，这支特殊远征目标部队将由200名特种兵组成，可在几周内在伊拉克就位。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该计划的目标是利用短期内的情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削弱伊斯兰国主要领导层、指挥层和控制层的功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首先宣布了这一部署。他誓言要让伊斯兰国领导层感到恐惧。卡特说，这支特殊远征目标部队将与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力量合作，这将有能力在叙利亚单独行动。这一部署建立在今年十月宣布的派遣不到50名美国特种兵帮助反政府组织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的基础上。这组人员仍在为开始行动做准备，不过美国官员说，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奥巴马总统说，气候变化是我们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必须立刻应对的一项紧迫任务。奥巴马说，如果我们任凭地球继续像现在这样的快速变暖，海平面像现在快速上升，气候变化更为无常，那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投入更多更多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不是为了给我们的人民增加机会，而是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星球的后果。奥巴马是在巴黎市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外对记者说这番话的。各国首脑正在努力达成一致，为防止全球气温上升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制定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奥巴马总统称，气候变化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代人的问题，大概是任何政治体系能够承受的最难的问题。原因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逐渐而且慢慢扩散的，常常很难衡量。但是奥巴马仍然充满信心能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各国领导人将在巴黎2星期的会谈后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排放目标的气候协议。星期二早些时候，白宫宣布73家美国公司承诺支持改善气候变化的措施，应对气变的目标要求企业降低至少5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的用水量，以及购买100%的可再生能源。北约表示，明年也就是2016年，将在阿富汗保留大约12000名驻军，以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这等于是将北约之前的撤军时间表向后延了一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北约组织将承诺大约12000名官兵作为区域间坚决支柱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数字和北约目前驻扎在阿富汗的部队官兵的数目是相符的。美国和启蒙国在2001年的时候，也就是911事件恐怖袭击后，为了同塔利班作战，开始了阿富汗战事。随后的2003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接管了美国和盟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运作统筹。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作战使命于2014年正式宣告结束，但是还有部队官兵继续留在阿富汗从事毅然决援助使命。北约外长们正在考虑加强土耳其边界安全的途径。一周前，安卡拉在叙利亚边界一带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参加各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的官员星期二表示，这些新增强措施将包括在地中海部署更多船只，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部署更多北约飞机，以及增强导弹防御体系。外国外长们说，土耳其与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地区的形势非常不稳定，并且表示他们仍然决定继续考虑更多北约安全措施。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星期三与吴登盛总统举行会谈，讨论平稳交接的权力的问题。经过近50年的军人统治后，缅甸将成立第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各位听众，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星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十八大以来的第28次集体学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官方媒体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了这次学习，并且呢强调说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有观察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明确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再度中国化，意在从理论上超越毛邓。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倚重多年来似乎被中共淡化的马克思主义呢？他翻修马路希望获得什么？马克思主义助他复辟还是创新？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在纽约的胡平先生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关于这次的这个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今年一月份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还有去年十二月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学习，那么这几个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胡先生？
当然对中共来言，马克思主义是他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呢，从中共领导人也都很强调谈马克思主义，但是呢，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那么改革开放的这个历程基本上就是不断的这个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当今中国就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也就是理论和现实完全脱节，甚至相反，所以这就有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争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上台呢，他显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他又比他的前任更注意去这个弥合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种对立，另外呢，尽量想给这个现在今天的中国再推上一层比较像样一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是呢，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这个相差太远，所以他这种做法呢，肯定是徒劳的，而且呢，我想还往往是适得其反。尤其是这次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想那个显然那个效果就是和他所期待的就更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恩格斯谈到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就是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说到底就是一条，就是所谓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所谓剥削理论。正是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党才搞革命，消灭私有制，打倒地主资本家等等等等。可是今天我这个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呢，恰恰就是改掉你共产党所建立起的这套所谓公有制计划经济，重新回到私有制。那么今天中国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所谓这个地主和资本家啊，按照你共产党过去的概念，那么这些通通都是应该打倒的啊。可是呢，你现在共产党，那你习近平现在大讲特讲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你是不是要搞第二次共产革命，再对今天的这些所谓这个资产阶级资本家共一次产，把他们打翻在地呢？那显然他又没有这个意思。我想他这个讲话呢，就是更主要就是凸显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尤其是显然在这个所谓政治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个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好，谢谢胡先生。陈博士，我也请你也做一个补充，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他的这个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些理论啊，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讲的，就其实中共已经在过去几十年背离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这个精髓所在。那您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共这个关系，这个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紧密的结合，那么到后来中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后三十年是一个中期，那么它呢被中共基本上是给淡化了，虽然没说全面的这个否认，那现在习近平重新的又把它捡起来，这样一个这个跟中共的这个疏远和紧密的关系，究竟是顺理成章的呢，还是完全是一个这个相当的这个被习近平所随机化的这么一种关系？
我想我简单的说一句话吧，就是说 习近平实际上用我的话说，他是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1989年到1992年的苏东坡的大变革以后，当然实际上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所有的这样一个过程都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政治上死亡，他已经死了，在政治上死了，只不过成为一个学术上的一个流派而已。他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套是行不通的，而且所有的实行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全部在经济上都失败了，全部都成了集权主义国家，经济上而且失败了，最后成为像中国那个文化革命后期一样，成为经济上都要全面崩溃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所谓改革开放，所谓的这个苏东坡的崩溃，都是说马克思主义完全的失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一套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那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已经完全在历史上政治上已经死亡了，这才是有所谓的苏东坡，这才是所谓有改革开放。但是共产党就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剩下的五家共产党之一，实际上其他四家都慢慢淡化，实际上都慢慢走开，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撑着，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加入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后，获得了经济上的成长，有了一些钱，但是他的政治的合法性他们越来越焦虑。尤其是习近平现在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现在是内外交困，例如在过去虽然获得了钱，但是在前一段时间的股市大崩盘，后来的这个经济上逐渐的要面临下滑，然后是南海危机，然后是反美失败，然后是一系列的内外交困的事，使得他想到他这个有非常强烈的合法性焦虑，因为现在就要回到他这个所谓的原教旨的那个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如果是说不提马克思主义了，就按照原来路子逐渐的要加入的世界的政治的经济上的秩序，主流秩序的话，也就是说慢慢走向民主化的话，那么他的执政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当然的执政地位就会失掉了，就会放弃掉了，因为他是以马克思主义命名，以马克思主义做标榜来掌握政权的，如果这个东西完全是失败了，所以他想找出一条办法来逐渐的退，原来从斯大林退列宁，退到毛泽东，一步步的退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的前面的那些人都一个个否定掉。现在我退到最后一个马克思，是不是可以用马克思，因为说的比较虚一点的那一套东西，还可以大体上把两边的30年和后30年逐渐的复原？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我称为死马当活马医。这个马是不可能活的，已经死掉了，它是不可能活的。
那等于说他就是把这个他的前30年后30年这个理论跟这个统一起来。那么他所讲的，那么他也想，显然他也意识到，就是像您说的，马克思主义呢，这个已经是死马，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新的境界。那您认为他所提的这个新的境界，他是希望补充一些什么内容呢？
我想他这个新的境界没有什么创新的意思，只是说是在口号上怎么样。把过去斯大林啊，或者是这些的明显的失败的那些政策和错误，包括毛泽东的，是怎么样淡化下去，然后来把马克思的，因为马克思大家知道他政治经济学是完全是和现在的经济学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完全失败了，但是他可以，马克思是一个社会批判家，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一般的民众中，在有些国家的学术界等等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主要是他是作为一个社会批判家来起作用的，所以像现在的文化批判等等还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的一席之地，因此他要利用这个符号，特别是当然是因为中共的建党建国，所谓的他都是靠这个意识形态一起加的，他不能放弃这个东西，而利用他在目前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例如像文化批判方面还有一定的在一定的价值性的话，所以把它作为一个标符号来说明它没并没有放弃我这个祖宗放下来的那个政权合法性的排位，还可以存在下去。我想他现在我听不出来他这个讲话中间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哪些中国化的创新啊，这些实际上这个都过去的苏联东欧中国的共产党已经搞了很多的所谓的马克思中国化的那个实践了，但是基本上后来看来都是失败的，除了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开放， 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否定了公有制、计划经济那一套东西，也就是说真正的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他们才能活起来的。
好，谢谢陈博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那么接完电话之后呢，我们请胡平先生先做一个回应。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哎，您好。宇宙好。我不同意刚才陈奎德先生所说的那个死马当作活马医。我更不同意这个民用分子所说的什么自相矛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自相矛盾。这个马克思认为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人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呢？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然后才能有教育、文艺、宗教信仰各种上层建筑，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解决了，然后才能有琴棋书画诗酒花，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不像共产党这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当然了，胡文对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抓得非常软，就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很大的失误，所以这些人就这个民用分子就在这儿了胡乱攻击。另外这个马克思主义他现在他阶段性的恢复了这个资本主义啊，过去92年开始到2012年阶段性的恢复资本主义，过去列宁也曾经做过呀。列宁那个新经济政策不是在内外交控啊，国内的这个白俄反抗国外这个反苏维埃的势力要进攻，列宁就阶段性的恢复了资本主义。习近平主席也说过，人不能隔断历史的发展，所以说习近平主席就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说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啊，现在主要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都要抓啊，不能只抓物质文明建设。谢谢宇宙，再见。
好，宁夏的高先生，谢谢您的评论。不过，请您不能用贬义的词汇来称呼我们的客人。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彭先生，请您把电视或者是
总之呢好。关于这个马的主义啊，在30年前。毛泽东才这么讲马的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后只有搞的是合算的社会主义。那么他说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呢，那么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嘛，说穿了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么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包括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这30年是起了实质性的作用，人民生活好了，经济发展了嘛，这叫事实。现在习近平啊，尤其是个马的主义，我也是老党员，现在搞马的主义，我现在几十年没提了，我也不懂什么叫马的主义啊，你也不懂，对不对？年龄我比他年龄还大一岁，但应该比他长。那么现在通过实验证明啊，邓小平都没提马的主义，江泽民也没提嘛，还有我们胡锦涛三届领导班子，什么叫马的主义？现在要讲主义就是人民幸福生活现实主义。
好，
要提这个现实主义。
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好，首先呢，我们请胡平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同时呢，也请您回答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时呢，刚才这个陈奎德博士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呢，目前只是作为一个思想的流派，在这个理论界呢是存在。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其实是作为一个社会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么一个角度来对社会进行批判的这个角色，您的看法？
我想主要回答这个第一位这个观众啊提出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靠这个高举这个消灭私有制的旗帜，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那么而现在呢，中国共产党自己那么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这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产革命的一个根本否定。恰恰是共产党自己所进行的改革否定了他的共产革命，这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我当年邓小平也试图为这种事情做一种辩解，说明中国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当时他就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可是我们都知道， 今天的中国，那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这个占这个高居前列啊。中国的亿万富翁，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只有30多年，但是呢，中国的亿万富翁按照最新公布的这个胡润富豪榜，已经多达596人，甚至比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还要多啊。那么你像这个名列前茅的，像什么王健林呐、马云呐、他们都是有几百亿资产啊。那么请问他们算不算资本家？他们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啊，他们算不算资本家？他们的所得算不算剥削所得啊？他们的财产应不应该共产啊？他们应不应该打倒？如果他们的财产都可以不共产啊，他们都可以不打倒，那么试问啊？几十年来，从1949年以来，被中国共产党打倒消灭的那地主资本家，他们哪一个该打倒，哪一个该专政？那你整个共产革命，就过去毛时代所进行的这种共产革命，从血腥的土改，一直到对这个所谓资本家的这个改造等等，那么就不但不是丰功伟业，而且是滔天的罪恶啊！这个事情岂能用一个什么那个历史阶段来解释呢？既然你走错了，那就该倒回去。倒回去叫为所有过去这个给受到迫害、受到被剥夺的人赔礼道歉，那就该放弃你这个无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共产党专制。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经济改革以来它本来造成的一种自然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他正感到了这种矛盾，所以才有这么一种焦虑，所以才希望呢用这个重新编制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能够对今天的现实呢多多少少就是做一种反噬。因为在今天来说呢，中国的现实和这个中国的这个理论相差太大，中国的后30年和前30年相差太大，那改革基本上就是对革命的一场否定嘛。那个这个道理，我想大家这个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包括你中国经济，尤其是经济改革，这就是以前的历届领导人虽然有也大讲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他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本，他的一党专制的一个根本，他不敢放弃，但是他讲的时候呢多半都是虚晃一枪，尤其是他们都很回避政治经济学，因为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那么今天的共产党所作所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是南辕北辙，所以无论如何都是没法辩护的。而习近平呢，他这次居然是要这个把这个问题要来重新提出来，那么这其实他只不过是一场那个大忽悠，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当真，他当真那等于是在中国就要发动第二次共产革命，那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个情况我应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谢谢胡先生。陈博士，请问你有一些分析说，习近平提出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新的境界，他呢是想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么从您同不同意他的这个评论？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您认不认为习近平在他的这个心理上是有一种这个坎儿他没有办法逾越，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毛和邓的思维定式呢？
那当然。因为他整个的他的所谓的他现在的地位，他现在作为中国共产党头号领袖的地位，是在继承毛和邓这样一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法统这样一个基础上得到的，所以他不可能真正的超越毛和邓的这个地位。当然大家知道毛和邓，他也知道毛和邓中间是有非常重大的差异的，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特别是在所谓的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这两方面，邓已经完全否定了毛的那套东西，而且是逐渐的在经济上和世界的经济秩序在结合、在接轨，这个是很显然的。当然主要是实际执行的主要是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们这样做的，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说他是想超，因为过去这些年来，毛和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符号，已经支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干部，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一般党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觉得百去百来只有毛和邓，因为他不可能超越出毛和邓，超越出毛和邓以后，那就是汇入，总的来说，基本上来说，就是汇入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那些政治经济秩序，也就是用他们来说是邪入，是所谓的现在最主要的工业文明国家， 民主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光是经济上要是市场经济，同时在政治上要民主政治，要把那个所谓的集权政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全部取消掉，所以他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谓取消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他的政治统治权力消亡，所以他这不可能做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超越毛和邓这两极，只能在这两极之间作为某种缓解和衷。例如邓的方针，因为政治上没有改革，邓的方针造成了重大的现在贫富差距，或者是重大的那个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后他要某种程度上向毛摆回去，但是向毛他不可能，正如胡明先生刚才讲的，不可能真正的摆回毛泽东时代。如果摆回毛泽东时代，他们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这些权贵的财富都要通通的消亡，都要通通的被剥夺，这也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做一段表面上的、词语上的、口号上的所谓要调和两个三十年，实际上这两个三十年在根本上，特别是在经济政治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能调和的。
嗯，好，谢谢陈博士。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毛泽东呢，就纵观这个中共的统治的历史，毛泽东当时他是扛着这个马列主义的这个大旗，接下来是邓小平，他弄的是这个两只猫论啊，江泽民是三个代表，胡锦涛呢试图从西柏坡村去寻求执政的这个合法性，不过最后呢是草草了之，以维稳来结束他的这个执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又想回到这个，似乎至少从表面上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啊，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反映了中共执政的它的这个某种规律呢？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它的这个问题所在呢，政界究竟是意识形态上的所谓的这个主义或者那个主义呢，还是这个机制上的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是不是一个规律？我想，只要中国共产党他不放弃自己的垄断性的这样一种政治垄断权利，这样一个一党专政式的统治方式的话，或多或少这个政治总是向左摆，然后又向右摆，要向左摆又向，他总是要摆来摆去的。因为如果是说你真正的融入了世界的文明主流，因为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半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但是在政治上他没有放松这个政治上的控制，所以说使得他这个出现了后来出现了众多的刚才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诸多的问题，包括高度的贫富差距、高度的社会腐败等等等等。 anyway 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要解决，他们又觉得是不是用左的方式来解决。习近平某种意义上他没有思考得很清楚，所以说不过呢，就是说，就他们中共最高领导者来说，这种某种倾向已经到了他们觉得是危及到他们统治。因为邓小平那个逻辑，邓小平统治的逻辑，如果继续下去，实际上一定要冲到政治上的那个框架上去的，一定要冲到，实际上八九年的事情也表明了这一点，一定要冲到政治上框架去的。所以说，按照那套逻辑上走下去的话，一定会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上的主流，这样的话就会剥夺他们的统治权利，他也不愿意的，所以他最后一定要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搬镇压，六四镇压后就是搬过来，然后后来又走一段时间，后来又没办法了，又再放开，再走。他这种所谓的一左一右的来回震荡，这种从在两个极点之间来回震荡，是他不放弃共产党的统治权利的不得已的一定会发生的某种历史性的规，也可以说是规律吧，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摇摆的一种固定的一个周期性的东西。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还有几位观众和听众在线上，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谢谢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那么感谢北京之春编辑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参加节目，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